啊，《最近报》上面登着香港一个什么什么人，说是射的单能狗命母紫燕子，他就跑到人家饭店厨房里面去要射蛋来吃，结果吃过以后，一天两天越来越不得劲，第三天整个身体肿胀起来了，最后是反正带了一种怪病吧，啊，什么什么怪病，容人之扰之。更严重的，说到我好像又说过这件事，多少年前新住的一个大户人家，很富有。一家人要补什么的，吃白瓜牛，有外国引进的品种白颜色的瓜牛，哎，结果呢一家人都吃到最后啊，那个瓜牛的寄生虫到了脑子里边，一家二十多口人一大半死掉了，一小半变成神经病。天下本无事，容人之扰之啊，老实讲当真是。所以说很多苦是着急来的，麻烦也是着急来的。那么自是灭可正性，自是造可究竟，这个是开始。第二次是再来劝导怕根性迟钝的人，对于处事不能够完全了解，那么所以再来讲一遍，说此是苦必排行。第二次就说了，此是苦如影之，此是急如影短，此是灭如影正，此是早如影休。第一次说你应该知道苦是必排的，急是招干的。第二次就说这个苦你应该知道，这个急你应该断掉，这个灭你要去正，这个早你要去休。讲了两次怕他们还不明白，再讲第三次，那就是说第三次称为正断。佛陀对于顿根的众生一说再说，怕他仍不能够领会，因知其为正，以欺侮他们，说此是苦我已知，此是急我已断，此是灭我已正，此是早我已休。那佛陀拿他自己本身做例子，说你看这个苦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急着急，这个急我已经断了，这个灭我也整了，这个早我也修了。这个就是说苦即灭道，苦当知，急当断，灭当整，早当修。那么依照着苦即灭道而修持成就的道果，就称为声闻果。因为声闻果都是在佛陀身边的弟子亲自听到佛陀说法的，称为声闻。那么如果进一步推广而言，佛陀灭度后虽然不能够直接听佛说法，但是负责一教经典举载，如果因为这一教经典的启示而能悟知使身体真谛而待到者，也可以称为声闻。因为如果说是没有亲自听到佛陀说法，就不能够证道，那佛陀涅槃以后岂不是没有人证道了吗？事实上在印度，在小乘佛教时代，佛陀涅槃灭度后几百年间正在生果的人还是很多。那么所以声闻所证的果位有四个阶段，出果称为须陀院，意为欲六，欲如圣贤之六，预备做圣贤了，欲如圣贤之六，就是欲如圣人之六的意思。这是以八人八智之五漏十六心断三界八十八识之见惑而证得的。这个里边这些名字不能够解释起来牵扯的太多，一下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就是以修持之力断得自我的执着，也就是证得我空，而后能够
整得所谓出国虚脱愿国，而国的第二个阶段的国为称为斯陀汉，意为依赖。这是因为愚解九品四货只短了六品，还要到愚解再来受生一次的意思。第三国称为阿那汉国，翻译为不赖。这是由于愚解四货转紧，无愚解烦恼之因，不再来愚解生死，所以名为不赖。第四国就是阿罗汉国，意为无生，为一转愚解九品四货，更转了色界、无色界八十一品四货。那么转紧三界生死之因，不再来三界受生，故称为不赖。不再来三界愚解、色界、无色界受生的，简单的说是这样了。在原始佛教的经典里边，佛陀弟子证果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说，他说我生已尽，我的生命已经要完了，梵性已离，要修的清净之性我已经都修了，说作一般，我应该尽的义务，我该负的责任我通通的尽了，通通的负了，不守后忧，我没有造下再来受生的这一种业因，我不再到三界来受生了。后忧，忧无的忧，我们现在的人生称为现忧，忧存在的意思，我们现在称为现忧，临死一刹那称为世忧，死过以后没有转生以前称为中忧，就是中阴了，中阴身了啊。那么到了临受生的一刹那又称为生忧，出世以后又称为现忧。大致就是说，我生已尽，梵性已离，说作一般，不受后忧，我不再到三界来受生，那就是脱离了三界，脱离了愚界、色界、无色界。脱离色界究竟到哪里去，经典上没有说，因为佛陀主持四代不答复这些形而上的玄学上的问题。当时外道们都研究这些问题，世间有没有时钟了，空间有没有边际了，如来死后还存在不存在了。所谓如来死后存在不存在，意思就是说人死后还存在不存在，有没有灵魂，还是人死后到哪里去。不错，从来不答复这些问题，说是你这些问题永远产不出来一个结果。你现在，我们现在说忙于的认真修行，如果是你被人射中了一箭，你现在说要急于做的，赶快找外科医生给箭拔出来，来给你消毒止伤。你不能够现在在讨论着谁射我的箭，这个箭是哪一种材料做的，它上面的羽毛是老鹰的毛还是灵鹫的毛啊？它这个上面用的这个皮筋究竟是牛筋还是鹿筋等等，你这样的用探讨下去啊，你这个问题还没有探讨清楚的，你的度发身亡了。所以这些问题不讨论不答复，实际上这种问题也没有办法答复。为什么？因为你一说到这些问题，你说世间又开始没有开始的，世间又没有起始，永远讨论不出来这个结果。佛家不说第一因，佛经里面说无始以来没有个开始，从你认识这个就是个开始。从古人的认识是哪个开始，我们现在有了认识作用就是现在的开始。你说是说到世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也答复不出来啊。这个都是说一种形而上的玄学的问题。那么这样呢，就说 释迦世尊一再说法，教化众生，他的态度很平实，而不无空相。他早期着思于人者，完全是小乘教法，而以死生体为基础。佛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跟其他形式的教义也皆由此死生体而出。以后游方说法期间，就是游行教化，屡屡阐发其义。到了涅槃之际，又因因以已了解死生体法而询问弟子。由此可见死生体法在佛教里边的重要性。因为在佛陀住世时代，很多很多的弟子都是依着八正道来修持，而当时证果的。那也就是说，修持八正道就能够证得圣果。在那个时候，最高的圣果就是阿罗汉。那后来说是成佛，当时还没有这个观念。所谓成佛，证得佛果，那是大乘佛教，这目标理想定得非常非常的高。各有各的理由了。老师说，佛陀住世时代，以至于佛陀涅槃以后几百年间，证阿罗汉果的、证死果的很多很多。可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有没有证佛果的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给那个目标定得太高，时间太遥远，有众生以至于成佛按部就班来的时候，要三大阿僧祇劫，那就是说无限的长时，那几乎是那个时间长得很长得很啊，拿我们人间的时间来算的，很遥远很遥远。所以说在佛陀住世时代证果的多，而后世的证果的少。但是也就是说，另外一个方便法门，就是说三根普被理顿全收的念佛法门，倒是记载在历代圣贤录上边的呀，很多很多，有几千，都是说他临死的时候的瑞相，证明他是往生西方了。不过确确实实的，有些高僧大德或者是修持很够的，包括在家居士，临走的时候正念分明，生死自在，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非常不可思议。我们拿台湾来说吧，慈航老和尚、慈航法师死的时候，他事先知道，他死过，他是中风，当时一中风呢，那时候他还在闭关，弟子们开门进去救治，已经发现他在门后边贴着有条子，他说我的后事你们怎么安置，他事先写好贴在那里的，不是这个临时来不及了嘛。哎，东初老和尚就是圣严法师的师傅，晚上吃饭时候一切正常，吃着饭时候告诉两个弟子说，明天早上不要准备我的早饭了啊，明天早上不要准备我的早饭。弟子想着说是，也许他明天一早出门嘛，他一早出门嘛，这个过去也有啊。明天早上不要准备早饭嘛，那就是说他很早出门不吃了。结果吃完饭上去20分钟以内，上去以后弟子们听到他在楼上拨电话，拨过电话以后，又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居士要去见师傅。说师傅在楼上，你自己去吧。然后人往上面一看呢，他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没有起了，就是吃完饭到上楼不到20分钟，说走就走，生死自在。像这种例子很多了啊。也就是说，末法时代我们修别的法门里，要说是真正能够证果，很不容易了。而说是修净土法门，如果真正能够修持的认真而有功夫的话，是有往生的希望，并且这种例子也很多。 我们看第二节，师生体与世人因缘名称不同，而意义是相通的。如果将世人因缘归纳起来，就可以归纳为苦集灭道四个字。如果将苦集灭道开展推广来说，就可以演绎为无明性正事字，事实上是一个开展或者是收起来的不一样的一个问题。世因缘由六转幻灭而门，那它的六转门里就相当于四生体的苦根基的二体，它的幻灭门里就相当于灭根道这二体。世因缘三十六转有两重因果，而四生体的苦集就是时间因果，灭根道就是出时间的因果。如果照因果顺序来说，四生体应该是这样说的，应该是集苦道灭。为什么呢？即使因苦是过了啊，我们人生是苦，苦从哪里来的？苦是集来的，可是着急这个集是原因，受苦的苦是结果。如果按照因果顺序来讲，应该说是集苦道灭，修道就能够证灭。可是佛陀说法的时候呢，他是给果放在前边，给因放在后边，说苦集灭道。为什么先说过而后说因呢？那么先说过后说因就成了苦集灭道，那是因为众生的根性过于小而因难知，对于过比较容易了解，对于事情的起因比较不容易了解。释迦世尊为方便化道，所以先说苦，是以苦相令其严厉，在是业因，是指短机，即之是以涅槃罗相令其亲母，然后再说造化令其羞耻。这个意思就是在是听的人知苦短机母灭修造。真正说佛陀说法，他是考虑到众生的根性，先告诉你这个时间是个很苦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苦，人生所感受的苦多多少，一切都是苦。老实讲，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啊，是中国有历史以来几千年间一个很太初的时代，历史上面没有像这样几十年不打仗而经济这样的蓬勃发展，而生活这么富裕的，历史上面没有。真正讲这个几十年很特别，可是一富裕以后，人性的堕落，人性的堕落，过着富裕生活没有几天嘛，一切过去艰苦奋斗的那一些事情统统忘掉了，现在大家所追求的都是享受。那这个时候你要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人生是苦，他们根本不了解不体会。可是如果是对于中年以上的人，甚至于老年人，会体会到人生之苦。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基本上说人生就是苦，或者说多年前，现在啊大陆上面下一代也是一样。如果说是早几年到大陆去跟那些人说起来，发觉有些人到这个世间上来啊，几乎完全就是来受苦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人像牛马一样的呀。我的一个表姐多年间在郑州家里边是在最热闹繁华的地区开了两个大店面，他先生开店，这个表姐是在郑州哪个时候当小学校长，哪个时候的小学校长，高级知识分子，很神奇很时髦的，结果里到最后的被人家争着呀，先生发配到新疆，死在煤矿里边了。 他自己照应子女，几十年的相夫到最后去拉车拉煤拉东西，那个苦说说那个苦啊，简直是无以形容，但是他坚强的撑下来了。今年已经80多了啊，今年已经80多了，我这个每一年回去总要给他留个2-3千块钱嘛，说是他是坚决不要，但是我是坚决要留，这个个性很强，个性非常坚强啊，总说他过得去过得去，因为他的退休金一个月大概只有个100多一点啊，大陆上面人人都有退休金了，成分不好的黑屋里照样也有了。那像他这个韩有人，他还享过福，韩有根本没有享过福，一辈子就是在吃苦的。那就是说，跟哪在那种环境里面，你跟人说人生是苦，大家能够认同。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不大认同。为什么大家都去追求快乐，说是日子过得蛮快乐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先由苦体说起。苦就是必排为性，有痛恼之意，是说众生身心常被种种痛苦拍扰不安，故曰必迫。法华经曰：三界无安，众苦充满。关于苦，在本文第4章度一切苦厄里边已经详细叙述，我们就这里不再说了。法华经另外一句话是这样说：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像一个大院子里边已经着火了，而家里面的小孩子啊，不懂事的一群小孩子该玩的照玩，火还没有烧到他们身上，那就是三界无安犹如火灾。我们仔细想想看，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火灾里边呢？那台湾现在一方面说社会很富裕，大家追求快乐追求享福，另外一方面说社会的乱象使人觉得呀，在这个社会上面没有任何安全的保障，性命朝不保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事实上这个就是苦啦，社会上人不知道苦。如果是到了那些养老院里边，残障的或者是植物人的那一种安养机构里边一去看，或者我早几年到，这几年没有到荣总去，早几年到荣总的第几号大楼里边住的全是中风了脑病了，那几乎是左手整栋大楼里边没有人会行动了，全是坐轮椅的了，或者是瘫痪的在床上吧，创伤的，你到哪个地方一去看才知道人生是苦，人生是苦。这个我们在前边说过了，我们就不再说苦了。其实说饥，饥就是招干的意思，招干什么？招干的是贪嗔痴爱诸烦恼，以此为因而成诸苦。所以吃苦非自天降，非从地生，亦非人欲，而是我们自其心里边所起的贪嗔痴爱，导引行为上的杀盗淫妄，以此诸种善不善业的积累，故曰招干。苦由于贪爱而来，贪跟爱是同一意义，爱就是贪，贪就是爱。我们很明显的例子吧，青年男女相亲相爱，好的时候啊，那你是非君不娶非君不嫁，那两个人是好得很，一旦反目成仇的时候啊，那简直中招中枪交汽油，什么手段都能够使用得出来。那么为了爱是去追求快乐的，但是所有的快乐全是，快乐的背面就是痛苦， 所有的感情的快乐的背面就是痛苦。如果往深一层看，往深一层看，真的痛苦充满，痛苦充满，你说是？不必说是吃喝玩乐的快乐充满痛苦了，就是说是天伦之乐，家庭相聚，那也会有所谓爱别离怨憎会，所谓生离死别。一对夫妻如果是一辈子感情非常好非常好，那到最后终究有一个人要先走，那也是苦。如果说是结婚以后感情不好，那不但是争争吵吵吵吵闹闹一辈子啊，那现在这个杀妻杀夫都成了家常便饭了，简直是，这都简直是一种变态的行为。过去是很严重了不起的事，在现在都成了家常便饭了。那么这一切都是招赶来的，所有的一切苦都是人自己招来的，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自己招赶来这些苦。古法眼居士他翻译了一本书叫做《佛陀的起始》，这一本书给佛教的基本教理四圣体介绍的很详细，我们现在看这本书对于己是怎么讲。因为很多书里边，尤其是经典里边，对于苦集灭道的解释都是照着过去的经典上面那一种这个解释的方法呀，解释的使人觉得总是该一层不够充分了解。而古法眼居士呢，他给他用着以这个南传大藏经、巴利文大藏经上边的词句翻译出来，他这样说，他说苦的根源就是可爱，它是造成来世与后有苦的根源，就是可爱，可爱就是贪，贪就能够造下业，这个业就让我们有来世有后有，就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它跟强烈的贪欲相纠结，随时随地失去心欢。这可爱有三种，第一个是感官享受的可爱，欲爱里边包括着男女的欲爱；第二是生与存的可爱，这个称为有爱，就是希望我现在能够生存，而我又能够保护我自己现在生存；第三者是不再存在的可爱，无有爱。无有爱的解释可以这样说，是跟佛陀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佛陀是在印度分为四种种姓，上阶层的、高中种姓的都有财权，过着很富裕的很豪华的生活，而奴隶种姓的贫无立锥之地，并且在主人面前根本等于牛马猪羊一样的。到印度的摩奴法典上边，就是婆罗门教的经典上边说，奴隶在主人面前不该听的话他要听了，主人可以给他耳朵刺聋；不该讲的话他要讲了，主人可以割掉他的舌头。当然这个都是举出几个显著的例子的。总而言之，说为奴隶就是奴隶，奴隶就完全没有他的个人的这个人身自由。你不必说别的了，我们中国一直到民国末年，买来的丫鬟侍女，乡下女孩子被有钱的人买去当丫鬟，那个折磨的、虐待的呀，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这个中国也有这种事实。书上这样说，这以各种形式表现的可爱、欲望、贪婪、爱着，就是生起一切痛苦，是在生死相续不断的根源。我们慢慢去思索，是这个样子。欲望、贪婪、可爱，就是生死相续的根源，但它却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给他看成最初的原因，因为照佛法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互相依存的，那么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那么这个苦的根源的可爱的是依着其他条件而生起，其他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受，而受又是依着处而生起，辗转相依即构成十二缘起。说为受，人为什么会有所谓色声香味触法这种迷乱？那是因为有感受，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所以才对于色声香味触的着迷。美色会使人着迷，美妙的声音也会使人着迷，好闻的味道会使人着迷，好吃的东西味觉同样会使人着迷。那么以至于身体的触觉就是对人是一种迷惑。那么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有贪爱是因为受，为什么有受是因为有接触的触，探讨到最后还是无明。用以上可知，可爱并不是苦生气的最初的原因，或者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它却是最明显最直接的，也就是最主要最普遍的事实。因此在巴利文原件的有些地方，集体的定义除了可爱为主的原因以外，还包括着其他的烦恼不净之法，我们篇幅有限不再细说。但是这可爱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无明生起的虚妄我见。我们前面说无明，生死轮回的根本是无明，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一切烦恼都是起于无明。可爱一词的意义，不仅是对于欲罗财富权势贪求与执着，那么也包括着对于意念理想意见观点理论概念信仰等贪求与执着。所谓贪求与执着，不仅只是贪权势、贪金银财宝、贪钱，同时对于个人的这种见解理念上的执着。我认定三民主义好啊，那你就认定是社会主义好，不对，咱们两个人打破头啊，我也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就认定三民主义最好。这个就是个人的我执我见，见解上的执着。夫妻两口抬杠，往往是为了芝麻绿豆的事，那么两个人见解不一样，这个也就是家庭里边争执的根源。那么整个世界上面也是因为意见不合。资本主义想让整个世界都变成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想让整个世界都变成共产主义，这个越是理念上的执着。所以说世间一切纠纷困扰，小至家庭个人间的口角，大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没有不是由于这自私的可爱所引起。由这一点看，一切经济政治与社会上的根本问题都在于这自私的可爱。大政治家们仅仅想从经济与政治方面去解决国际间的纠纷，讨论战争与和平，那么只注解了问题的表面，而不能够深入根本症结之所在。佛陀告诉罗扎婆罗说，世人常干不足，梦寝以求乃成为可爱的奴隶。老实讲，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也许我们比社会上一般人稍微轻一点，但是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而也许社会上其他人比我们更执着或者烦恼更多。那么以上一段是载入古法言居士所翻译的原文，因为我参阅了许多种版本的古今大德的心经注解， 那么多数都是老一套的说法，说急者招干矣，急者就是招干来，没有说的像这样的透彻详细。所以说今年来那个这个是十多年前写的了，那个时候新竹怡景院刚刚成立不久，也就是沈家正居士在福彦精舍在银顺道寺那边接地方成立了一个新竹怡景院，张成基古法院都在那边翻译经典，他们的诸位大居士在怡景院里边给英文的附经在翻译为中文，英文是根据着巴利文原文翻译的，那么他们这些东西呢，给我们这个古老的经义啊增加了一些生动的活泼的而能够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些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读古人的注解呀，真是有时候读起来很难理解了，哎，所以说近年来尤其是就是最近十年八年，很多南传佛教的东西，包括这富士比丘他们的所写的经典了、语录了，翻译到我们台湾来，使我们读起来嘛能够比较了解的深入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四圣体苦集灭道就讲到这里。就讲到这个地方，还有吗？留待下一次，下个礼拜是几号？是礼拜一，好像是，啊？礼拜六是三号、五号，还是照常上，对吧？大概过新，元旦也过去了，我们还是照常上课，好吧？好，我们。五号，五号嘛，元旦也过去了，也不封，也没有什么太出的这个事情，我们还得找上，好。
Thank you.